养生有道，听友之声，百人养生谈。这几天在上海喜马拉雅总部参加 A 级主播特训营，昨晚喜马拉雅 CEO 于建军先生与大家见面，谈到了喜马的历史和未来，其中特别说到喜马的海外战略。可以说喜马不仅是中国的独角兽企业，在国际上也同样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喜马的海外听友也是与日俱增，这其中啊，既有国际友人，更有许多海外华人。今日走进节目的嘉宾就是在美国生活的小燕。
谈起我的养生经历真有点作难，不知道从何说起。想起自己走过的弯路，在每一次的转折，我都天真的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打开健康的金钥匙，终于找到了养生的真谛。在国内大学的时候，我以为每天跑步和少吃主食就是健康和保持身材的密码。来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省钱就行，去超市买菜1.8，什么都贵，所以就买面包、牛奶、冰激凌、薯片的垃圾食品。在中国饭店打工的几个月，每次下班很晚，但是又不想吃饭店的自助餐剩的饭菜，第一觉得不新鲜，第二觉得不健康，但又很饿，所以回家就使劲的吃牛奶加麦片。这个麦片可不是那种天然的大麦片，这个麦片是那种加工过的，但是味道十足的脆脆的麦片。当时我判断食品的健康与否，完全是从包装上的营养标示上来判断的。一看到盒子上写的20%的纤维，百分之八的碳水化合物，高纤维低碳水化合物好健康。就这样，麦片作为我的早餐持续了很多年。当发现里边加很多糖，还有其他不同的人工添加剂，我当时觉得自己很无知，并且还埋怨商家的片面性和误导性。后来参加工作之后，每天下班先去健身房，一待就是2个多小时，大汗淋漓，岂不乐哉。在周末参加一个俱乐部骑自行车队，一骑就是30到100公里，骑完之后跟大伙一块儿去星巴克买那种高热量低营养的咖啡饮料，那真的可以体验到所谓的嗨的状态。在那个状态下，觉得自己可以征服世界，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当时还为自己健康的生活方式而骄傲。在参加工作的几年里，也同时在感情生活中经历了大起大落，每天提心吊胆，计得计失，精神极度的焦虑，心情也非常的压抑。在那个期间，我的头发开始脱落，厉害到每天早上洗头的时候大把大把的掉，我的皮肤也变得很敏感，然后感觉一股一股的疼游走全身。疼可以忍受，但是不能想象和接受的是头变秃，所以做了很多的医学咨询，从家庭医生、皮肤专科到风湿病专家。几经周折，当时唯一查到的就是肝部有一点肥大，但是我家庭医生又不建议我吃任何药，建议我调整生活习惯。我知道他的言外之意是少喝酒，虽然当时我一致告诉他我没有喝酒的习惯。同时我还去药店找所有养头发的保健品，去美发店找特种的护发品，真的有一点饥不择食的感觉，吃了大量的 保健品，用了很昂贵的护发素，头发还在掉，精神还在摧残，身体还在经历疼痛，体力也觉得不足，头脑昏昏沌沌。后来感情生活大有好转，所以身体也逐渐的有所改观。但是我对于养生的无知和愚昧还依然存在。在接下的几年里，生活和工作都经历了很多的变化，换了工作，也做了几个月的兼职。在那个兼职的过程中，有两份工作，在那个兼职是在大学教书，所以每天开车大约3到5个小时，回到家还要备课，早起晚归，早饭和中午饭基本上都在车里吃。为了方便省时间，当时吃了很多的加工食品。在2013年的时候，我去看牙医，他告诉我我的牙床有退缩的迹象，同时也感觉到腰疼，颈椎还不适，头发还在掉，感觉气有不足，还时不时心慌出虚汗。后来感觉右腹部不适和隐隐的作痛，又做了大量的检查，唯一查到的就是血糖偏高，但是肝功能指标都在正常的范围内。就在这之后的几年里，生活经历了起起落落，情绪和心情也跟着大起大落，身体的问题更是从不间断，就这样生活在人生的漩涡里边，充满了恶性循环。工作中的不顺带到家里边的不顺，家里的不顺影响我在工作中的大脑的清晰度和耐心。我当时虽然每3个月洗一次牙，牙齿健康还是越来不好。在2017年，我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忽然感觉这个世界都在跟我作对，我更是愤世嫉俗，我的腹部的疼痛更是加强，我的例假也变得不正常，但是检查不出了什么导致我的症状的证据。我自己从来没有放弃找到那个神奇的药方，或者几个所谓的超级食品能把我的病症一扫而光。在那个寻觅的过程中，2年前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喜马拉雅听到乌童老师的节目。我虽然没有找到那个金钥匙，但是我从乌童老师的节目中学到东西真可谓终身受益，对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我觉得老师的节目不仅教会我如何养生，更重要的是启发我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看问题，如何看健康，如何看人生和人生的意义。现在我想具体谈几个方面。第一，一念地狱，一念天堂。当时听老师说这句话，很是受震撼。原来自己受的精神和身体的折磨，都是自己一手打造的，同时还在埋怨他人和外界环境是自己对自己的伤害和对自己的不公平。另一方面，为此很受鼓励，因为虽然我看到自己是自己最大的罪人，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看到我自己对我自己生活质量有很多的影响和控制力。地狱还是天堂是自己的选择。第二，万物互联，万物一体，同源同根又同理。原来我生活里的很多很多问题，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表面不相关的问题，原来都出于一个根本的来源，那就是我。 我当时浮躁的心态、焦虑的精神和对生活中复杂问题的恐惧，从而对生活和自己能力的怀疑。通过听老师讲，我们看到的并一定是真实的。换一种说法，我理解的是，我们看到的都是历史，是自己过去自己种下的种子，经过一段时间结下的果。因此，如果我们从错误意识中醒来，开始专心每天为明天种下好的种子，那我们还用担心将来结出的果吗？能理解这一点，对我有很大的精神解放。我忽然不为我现在的疼痛和病症所恐惧，而是信心十足地开始建立正确的观念和习惯，提醒自己所有以前的过错就像已经出手的剑，收不回来。现在可以和应该做的是专心地设好现在手头的一支箭，也就是老师所讲的安住当下。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听老师头一天的所有的更新的节目，边听边做起床巴士，然后做20到30分钟的有氧运动，接着做八段锦，然后呢做站桩，作为晨练的结束。养身要养心，每天晚上睡觉前我还做20到30分钟的静坐。第三点，老师谈到的，疾病是提醒，是信号，是礼物。我把这个理念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每次事情没有向自己的预期的方向发展，或者结果不尽我意，我就会问自己，我可以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什么？无论在表面上事情如何的糟糕，如何的无理可循，我还会坚持问自己，坚持面对，一致找到那个可能会埋藏很深的生活道理。我把每一次生活中的问题当作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而不是浪费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去沮丧、去埋怨。在过去两年，通过老师的节目，自己保持积极学习、养生、锻炼和养心。两年多的修炼，好像世界忽然变得很友好，工作也得到了升职，女儿考上理想大学，每天心情也越来越光明，更准确地说叫傻乐，没有任何理由的喜悦。当然，我还会经历时不时的不开心，还跟自己较真，自己还有一些知道但做不到的事情。我现在身上还有不适，对养生的意识和认识还有不足和偏差，但是现在我更注重的是方向，是理念，不急于求成。就像梧桐老师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可以求一竿见影。所以我现在保持的是一种只顾耕耘不求收获的精神。现在回头看一看，我以前的人生旅途都是为了所谓的成功和物质上的满足感和虚荣心。当年为寻找好的生活，背井离乡，只身来到美国继续深造。后来为了干一番事业，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二十多年过去了，经过两年跟随老师节目的学习，我才发现内心的需求才应该是我真正的人生目标，而不应该让社会、让他人为我定义什么是成功，让社会、让他人告诉我怎样才是找到幸福的渠道。居住在异乡他国， 我是个游子，在寻找健康的道路上，我是一个走过很多弯路的游子。在我寻找幸福的路上，我终于从外求转向内求，从他求转向自造。是啊，我永远在旅途中，我永远在学习，我永远在修行。人生的旅途是一个学习的旅途，是一个逐渐发现自我的旅途。但是我很欣慰的是，我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可靠的指南针。为此深深地感谢梧桐老师的大爱和大智。
感谢小燕老师的精彩分享。觉今世而昨非，人生就是一趟修身修心之旅。通过小燕老师的描述，相信各位眼前会有这样一幅幅的画面：初到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拼搏的游子，终日奋斗，唯独忘了呵护自己，因为方向是错的。所谓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就是方向是错的时候，你越努力，离目标越远。当然，从世俗的眼光看，这成功也确实获取了不断变好的物质条件，不断稳定的生活。可问题在于，失去健康，这一切得到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当小燕老师意识到这一点，开始改变之后，发现自己变了，世界就变了。这个世界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你所有与自己的较劲儿、违背规律的生活，都是在给自己的健康乃至人生减分。这时所谓的成功便如镜花水月，不过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场空。为什么身体会出现诸多问题呢？无论是掉头发，还是皮肤，乃至脏腑的这种种，其实相信各位也已经听出来了，就是与小燕老师的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身体这部精密的智能生物仪器，你不断的用它、耗它，都是在吃老本。在国外的饮食习惯和食物的选择，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分析，就是缺乏各种营养素。那用中医来说，就是你无法从水谷精微当中获取能量，化生气血，一句话，气血两亏。所以出现身体的种种症状，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必然事件，不过重因得果而已。至于内心的焦虑，在异国他乡打拼奋斗的种种，都导致了身体的每况愈下。还是那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至于什么时候还，那你能有意识觉醒，你会主动还，并且不断的在给自己积累储蓄。你意识不到，那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用新债还旧债，只会愈演愈烈，直到有一天身体这座大厦轰然倒塌，宣告破产。令人庆幸的是，小燕老师及时觉醒，悬崖勒马，现在一切都朝好的方向发展，为小燕老师高兴，也感谢小燕老师的这番恳切言辞，给到更多的朋友一份提醒。是的，疾病本身就是提醒，只可惜很多人置若罔闻，要么是不懂，要么是装睡不醒。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啊，愿听到的你能够反思，若从此改变， 善莫大焉。